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十一课，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经段是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到二章十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到二章十节。上一回我们提到了彼得前书的开场白，一章一到二节，它不只是一段问安，也具有丰富的神学视野。接着第三节到第十二节，彼得就先为着这份救恩以及救恩所带来的好处而感谢神。彼得感谢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而这新的生命是神怜悯的结果。这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活泼的盼望，这盼望是一份永恒的基业。接着一章十三节到二章十节，彼得接着要劝勉信徒好好的活下去。上一回我们特别也对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寄居那个字，还有分散那个字，提到了彼得前书的受书者可能是一群在地上没有家，社会地位很低，不能够享有公民权，不被保护，漂流在社会上的一群边缘人，特别是他们信主之后遇到的那种群体性的排斥是更加的强烈。在一章十三节到二章十节这个段落里，彼得鼓励他们要好好的活下去。神创造人不是要人走向死亡，而是因着基督的救赎战胜了死亡，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存着永恒的盼望，好好的面对今生，好好的活下去。下面我们就仔细来看一章三节到十二节，彼得如何为着这份救恩还有救恩所带来的好处而感谢神。一章三节，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先读到第五节。其实一章三节到十二节可以说有着相当清楚的逻辑的关联。第三节，首先彼得为天父所给我们的新生而感谢神，而这新生是 kata， 是照着神的大怜悯，这个是在基督信仰当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得蒙神的救赎，生命可以重生，有一个新的开始，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功德。就犹如下文二章十节， 彼得前书二章十节所说的，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也是为什么基督信仰是一个感谢的信仰。我们不配，可是神却把如此宝贵的救恩给了我们。第三节说，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借这个希腊文借系词读作借，表示的是凭借。我们凭借着什么呢？不是凭借着你我的好行为，而是凭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带来了什么呢？经文接着说 Eis， 希腊文这个 Eis 表示目的，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也让我们对未来有盼望，这个是第一个目的。接着希腊文引出第二个 Eis， 第二个目的，第四节，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第二个目的，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基业这个希腊文在70世纪本出现过将近200次，它指的是律法所认可且已经分配好的产业，通常指的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的迦南美地，或是以色列各个支派所分得的土地。所以基业这个字具有强烈的经文互摄，它让我们跨越到旧约的观念里面。而这个基业是什么呢？你如果从整本圣经来看，基业不是只有停留在旧约的那种土地的观念，它还代表着要承受神的国。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往前翻几页，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就看到了，基业也代表着我们将来要承受神的国。还有基业这个字也代表着永生，我们将来要承受永生。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说道，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怎么回答呢？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说，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所谓的承受永生，指的还不只是此刻的生命，指的更是将来我们可以得到那永恒的生命。当然基业，你如果就彼得前书的上文来看，也包括我们将来在人性上面完全的成圣。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提到，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 得成圣洁。而这基业是怎么样的基业呢？一章四节说啊，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在这里，作者用了三个形容词来表达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的，表达这基业是超越了死亡的腐败，这基业是不能玷污的，是超越了所谓道德上的不洁净，这基业是不能衰残的，是超越了那个自然的衰残，好像第24节所说的如花之凋谢一样。在彼得前书一章24节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我相信当时那群社会地位很低，不能够享有公民权，不被保护，漂流在社会上的那群边缘人，那群基督徒，他们面对很多的逼迫，可是彼得再一次要他们将视野定睛在天上那永恒的基业，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活泼的盼望。这份盼望是让基督徒可以在苦难的世界里面坚持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是现在却有许多的教会，许多弟兄姐妹被成功神学所影响，早就把基督信仰当中重要的那盼望的元素抛诸脑后了。
夫妻吵架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常说错话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心心软弱怎么办？
还是来读普通书信。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接下来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七节就告诉弟兄姐妹说，因此虽然现在正在受苦，却仍然可以喜乐。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而为什么基督徒在今世要暂时忧愁呢？下面第七节有一个希腊文叫做 Hina， 和合本翻译作叫，目的 in order to， 为了什么呢？为了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的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试验我们的信心是真的信心还是假的信心。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被创造在伊甸园里，他们也需要经过试验，这是属天的法则，信心通过试验才得以证明它的真实性。可是反观今日的基督徒，我们有谁可以对神以及对人说我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呢？此外，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也提到了信心受过试验之后所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来复习一下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如果忍耐是一个好品格，也是基督徒需要具备的一个特质，我们如何可以拥有这个品格呢？透过困难的环境，我们仍旧坚持将来那活泼的盼望，我们就会生发出忍耐的品格。接下来第八节第九节 提到，正是这位信徒所爱所信靠的耶稣，让信徒可以喜乐地等候这将来的救恩。一章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看到彼得好像是一位牧师一样，在鼓励弟兄姐妹，尤其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不像巴勒斯坦的许多信徒一样曾经亲眼见过主耶稣，可是他们却在苦难当中继续的爱他。这也让我想到彼得有可能想起耶稣对多马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29节，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感谢主，我觉得如果今日基督徒由圣之前的先圣先贤能够胜过之处就在这儿，我们至少比耶稣的那11位使徒，如果加上第12位马提亚，比那12位使徒更有福气的是什么呢？我们虽然没有看过耶稣，可是却爱他，却信他，我们将来就可以得到信心的果效。果效这个字 telos 意思是终点，意思是结局，信心的结局，信心的终点，信心的结果，就是灵魂的救恩。第10到12节非常有意思，提到这份救恩，这个救恩的计划，就是古代先知还有天使所想要知道的主题，可是我们却比这些古代的先知更加的幸运。第10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11节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意思是圣灵会促使先知去一探究竟。一探什么究竟呢？预先证明，意思是之前不断的表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当然这些古代的先知他们没有办法看清楚神整个的救恩时程，神整个的救恩计划。现代中文译本把第11节翻译作，他们努力探索要知道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所指示的，就是预言基督必须受苦难后来必定得荣耀这事会在什么时候，在哪一种情况下实现。哦，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就比较清楚了，当然古代先知看的是模模糊糊的。第12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原来不止古代的先知很好奇想看清楚，包括天使亦若是。第12节新译本的翻译是，他们蒙了启示为这些事效力，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们，现在借着传福音给你们的人，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把这些事传给了你们，甚至天使也很想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也很好奇，古代的先知也很好奇，可是我们却全都知道了。彼得真会鼓励弟兄姐妹，告诉他们说，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难得的时代，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代，古代的先知所好奇之事， 天使所想要详细查看的，你们全都知道了。的确，我们需要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来献上感恩，包括现在。德人读到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我也向神感谢，因为我今日所处的时代也是如此的幸运，有这么多的神学家为你我写出这么棒的注释，来帮助我们更正确的理解神的话。有过去这么多的错误所归结出来的释经原则，来帮助我们不要错解圣经，不要误解圣经。看看我们手中所拥有的，不要看自己手中所没有的，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献上对神的感谢。
新约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接着来看一章十三节到二章十节这一大段。彼得说，因此弟兄姐妹要好好的活。首先一章十三节提到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这节经文直接翻译可以翻译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我们知道这里好像描绘出一幅很生动的图像，因为东方人习惯在行程出发之时或是在急促行动之前用腰带来束腰，使他的行动可以很便捷。而彼得也用了这个图像，要预备行动，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意思是完全的控制自己。这个字的相反就是喝醉酒，不要喝醉酒，要 self control， 要自我控制，专心控制什么呢？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彼得要弟兄姐妹专心盼望。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在专心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所专心的是我们自个儿的计划，我们自个儿的成就，教会的规模等等。但彼得要弟兄姐妹专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接下来彼得就接着在14节到16节劝勉弟兄姐妹要圣洁，17节到21节劝勉弟兄姐妹当存敬畏的心，敬畏神，22节到25节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唯有真正敬畏神的人，与神关系对了，才会与人有对的关系，才会彼此相爱。特别第22节提到是切实相爱，切实这个词 ectenos， 意思是不是蛮不在乎，不是随便的那种彼此相爱，而是尽力而为，全力以赴的那种彼此相爱。接下来二章一到三节，彼得要弟兄姐妹渴慕神的话。二章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灵奶，我们看上文可以知道，就是25节主的道，就是福音，就是神的话，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是否也渴慕神的话，好像那个 baby 在渴慕喝奶一样呢？而我们唯有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才会怎么样？ 生命才会成熟，我们靠着神的话才会渐长。 ACE into 以致达到什么目标呢？达到得救的这个目标。当然你如果从上文来看，这个得救不只是将来我们身体的得赎，灵魂的得救，包括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那天上的基业进入神的国，还有人性上完全的成圣。再来四到六节，彼得劝勉弟兄姐妹要一起被神建造，建造成一个什么灵宫，意思是一个属灵的家。在这个属灵的家里头，我们被神建造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圣洁的祭司。什么意思？意思是好好来侍奉神，祭司都是要侍奉神的。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这里有一个旧约的背景，比方说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就取了十二块石头，而这石头是为了要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作为。同样的，到了新约，彼得采用了这个图像，说基督徒就像活石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必须有美好的见证来荣耀神。在教会里面一起被神建造，建造成一个属灵的家。我们既是属灵的家，就不能够单顾自个儿的事，我们都是祭司，都是要来服侍神。服侍神就是服务人，既是家，家事是大家的事。这段经文也给当时的受书者很大的鼓励。我说过，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分散还有寄居那两个字，是在隐喻在地上没有家，社会地位很低，没有公民权，不被保护，漂流在外的边缘人。这群基督徒被社会的主流所排挤，可是彼得鼓励他们，没有关系，在地上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接下来二章六到八节，彼得就引旧约来作为根据。二章九到十节，彼得就以旧约来做引申。引申什么呢？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国度可以翻译作国民，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美德这个字是在描述神，神他大能荣耀的作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呼召出来，这个呼召出来不是没有目的的，乃是要宣扬神的大能，宣扬神荣耀的作为，要传福音的。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段经文对于当时的受书者也是一段很鼓励他们的经文。分散寄居，他们在地上没有家，他们不能够享有公民权，不被保护，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他们归属。可是神说，你们是我的子民，而且神说，我不是收破烂的。你们是什么呢？你们不只是神的子民，而且是被拣选的，是有君尊的，是圣洁的，是属于神的。期盼这段神的话也能够鼓励你我平信奋进。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